每个人当我们开始一份新工作的时候，都希望上班后很快可以上任，很快上手。无论你的工作是电脑，或者是做工程，或者是做实习医生、做律师，每一套行业都有自己那套的程序，或者是一个清单列出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如果你跟住这些的守则、这些要素去做的话，就通常会成功。举例啊，怎样做一个成功的保姆，一个 babysitter？ 咁喺网上有一个咁样嘅介绍啊，讲到话做成功嘅保姆，做 babysitter 咧，其实系一份相当困难嘅工作。其实啊，尤其系如果你第一次做呢份工啊，要看住一个或者几个小朋友睇几个钟头，保证佢哋平安无事，难度系相当高嘅。不过呢，如果你依照以下这样简单的指示，你就很快可以做一个成功的保姆了。那在这个网站列了十个步骤，十个要素。第一，首先要取得红十字会的文凭，证明你呢已经通过一个严格的保姆训练，有资格可以去凑食老哥，咁就會增加你嘅自信心喎，而且亦都贏得父母嘅信任。第二咧，你嘅衣着必須係朴實無華，唔好戴多餘嗰啲首飾啊、珠寶啊、戒指啊、金銀啊、頸鏈啊等等呢啲嘅裝飾品。唔好著得太過高尚、太過名貴，先至符合你嗰個工作。第三，必須要準時到主人家嘅屋企啊，甚至早少少更好。就可以問一問有關相關的問題，譬如話小寶寶喜歡啲咩咧？佢瞓覺時候有啲咩習慣啊？第四，必須要澄清個價錢啊，唔好做完之後先至，咦？不原來係咁少嘅咋？係問清楚呢個家庭有啲咩規矩啊？如果犯咗規矩嘅話咧，可能以後主人家都唔會再請你嚟啦。第五就係、是、如果你話要睇多過一個小孩子咧。咁啊，必須要一眼觀七，睇住所有嘅小朋友，要知道佢哋每一個究竟做緊咩事啊！如果睇唔緊嘅話咧，細佬哥發生咩意外，會受傷嘅。第六就係當你睇見小朋友做一啲你唔同意嘅活動嗰時候咧，要阻止佢，因為可能佢係正在挑戰緊你嘅權威。第七，如果父母吩咐你俾小朋友食嘢。咁你就單單係俾嗰樣嘅食物好啦，唔好俾其他食物，亦都要問清楚父母究竟小孩子有冇咩食物嘅敏感喎。第八，喺父母未翻嚟屋企之前咧，要執乾淨嗰間屋企，洗好曬啲碗碟。第九咧，當你收工收錢嘅時候啦，記得要當場數清楚價錢對唔對，免得你出咗街之後，咦？價目不對的，再回來要計數就相當麻煩了，不知道誰對。第十就是當你離開之前要跟小朋友說再見，還有要帶著笑容去離開，留下一個美好的回憶。還有其他的小貼士，這些是 bonus 加上去的，譬如說当小孩子做错的时候咧，千祈你唔好大发脾气啊，搞到小孩子会哭哭啼啼。细佬哥做错的时候要饶恕佢。当你做完保姆 babysit 之后咧，将小朋友做嘅错事嗰阵时先至讲俾父母知道。另外咧，你可以第一代适合小朋友玩嗰个年纪嘅玩具嘅，例如系颜色笔啊、颜色嗰啲啊宝啊，或者系啲毛布公仔啊、小朋友的图书啊，或者是一些小朋友喜欢玩的公仔，带一些去。那另外一个 tips 就是在你开工之前，最好就事先安排跟父母和小朋友约见，等小朋友和父母认识你，你都可以问一些你想知道的问题，最好就写下笔记，留下一个良好的第一次印象。另外就是要知道小朋友那个家庭医生，那个小孩子医生 Pediatrics 那个名字和电话，因为 万一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给医生。还有啊，如果你觉得自己无能，即不能够同时照顾三四个细路哥的话呢，那你就在答应接这份工之前，知道究竟你要在这个家庭看顾多少个细路哥呢？还有就是，当你看看顾小孩子的时候呢，啊，不要让其他邻居的小朋友成班一起涌过来，那你们可能会措手不及的。另外就是，如果遇到紧急事情的时候，必须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掉低小朋友自己走了出去。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带一个急救箱，特别如果你红十字会认证的话，那你就更加知道要带点什么啦，因为有可能你需要急救时候用跌损跌伤等等。如果父母有吩咐将小朋友留在屋企里面，那你就必须要照样去做。就算那天天气非常好，或者小朋友在家里很闷要出去玩，你都不要带小朋友出去了。还有一个 tips 就是，为了要鼓励小朋友做些他应该做的事，可能如果你带一些糖果、啫喱糖等等，或者一块波板糖做奖品，是会收到预期不到的功效的。最后的 tips 就是说，小朋友睡觉之前千万不要给他吃些糖、甜品、或者有糖的食物，或者甚至是咖啡因的食物、饮品等等，例如是可口可乐那些高糖和高咖啡因的饮品，因为吃了喝了之后他就非常兴奋，睡都睡不着，那你就很难搞。如果做保姆有成功要做和不应做的清单，那我们会想一想，究竟侍奉有什么成功的要素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保罗写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去学习怎样能够侍奉上成功。当然这段经文就是老练的传道人保罗写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然而这段的教训不单止写给教会的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亦是为每一位侍奉主的弟兄姊妹，对我们侍奉应该有的提醒和教训。那我就分了三大点，当然圣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只能够提出几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圣经持守真道。第六节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侍奉神的人必须要不断去学习圣经，而且一生持守真道，不断去受教育，而且将所学习的道理实行在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上边。这次圣经讲到说，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执事这个字和第三章所提的那个执事的职位是同一个名字，但是在这段圣经那个用法并不是指到有岗位、有衔头的执事，而是泛指所有侍奉神的仆人，包括可能我们只是一个主日学的教师，或者是小组组长，或者是某个委员会的成员总之是侍奉神的人，我们都是这个执事神的仆人。上次我提过，很多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教会的执事只是做打杂、做杂务执头执尾，不需要在台上讲道或者是教导圣经，所以不需要要求他有好的灵性或者是熟读圣经。这个是错误的观念，任何侍奉神的人都需要不断在圣经上去学习，而且要根据圣经的原则在教会里面侍奉，而 而不是按世界的原则。提摩太他在真道的话语和善道上已经得了教育，而且不单止受了教育，并且是服从持守真理。好几年前在香港的大埔某间教会得到政府批准一块地表的建筑新堂，那个面积相当大，有46,000平方尺的地。建筑的新堂就可以容纳1,500人。你想想，可能是等于我们这个礼堂的几多倍啊？五倍？这么大啊？有康乐的设施的副堂，亦有诗班的课室、会议室、多功能课室、图书馆、办公室等等，期望能够将福音事工扩展，接触社区，结更多果子。这个目标相当好，教会定了个目标筹款，听着啊，3亿大港元啊，哇，天文数字。不过不少的信徒已经是尽力去捐献了，甚至有一位刚刚离世的执事，将家人、亲人收到的50,000多元的白金全部献上去建堂。咁就当时佢哋教会亦都请咗澳洲著名嘅伤残报道家 Nick， 冇手冇脚，但系毫无限制 ，no hands no feet no limbs no limits 嘅报道家尼克去主持一个晚宴。作為擴堂的籌款，然而在籌款的編排上有些少問題，就是晚宴的價錢，每位出席的一位就是從833元到1,250元不等，而且越接近港元 Nick 的位置就越貴，甚至是與 Nick 同台吃飯那台的餐券就是每位10,000港元。咁呢种嘅做法常常在政治竞选嘅时候用，但系用在教会上似乎有啲唔妥。最后 Nick 讲完就决定唔去出席呢个嘅福音晚宴，推却咗佢哋邀请。世界嘅做法唔系全部都可以照用在教会嘅身上。假如我哋侍奉神，我哋在真道嘅话语同埋真理上面冇受好好嘅教育，冇坚持，冇持守，一不小心好容易就套用咗世界嘅方法，而不知不觉行差踏错。第13节，同样呢个道理讲到。保罗劝提摩太话：你要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怎样成功呢？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教会有很多的侍奉，很多的工作，但是最重要的是宣读、劝勉、教导。宣读就是 readings， 劝勉就是 exhortations， 教导是 teachings。 因为在当时的会堂和初期教会里面，那时候信徒并没有今天我们人手一本印制的圣经，圣经只是放在会堂或者放在教会里面，所以信徒或者犹太人他们每个安息日或者主日只能够到会堂那里去聆听圣经，然后听主持人去劝勉去教导。例如使徒保罗当报道旅行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去到一间会堂啊，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就叫人过去对保罗和他的同伴说：两位兄台，若果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劝勉这个字就是 exhortation， 根据刚才所读的圣经解释应用，称为劝勉。我们教会千里达短宣队韩保罗传道前几日在电邮都告诉我们知道，当他们第一个主日去到千里达那个地方参加个教会聚会的时候， 亦有人是请韩保罗传道，啊，兄台啊，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所以上个主日就在那个他们短村的地方主日讲道。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侍奉的基础就是基于神的话，无论是传道人或者是信徒，只要我们侍奉神，就需要不断去学习圣经。不要以为我信主几十年了，牧师讲第一句，我已经想到第二、第三句了，就开始沙尘骄傲。不断去学习，而且要持守真道，无论在我们的职场、在学校、在家、在我们侍奉的岗位当中，都要重视圣经，而且要活出圣经。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工作太忙了，侍奉太忙了，经常要开会，不单要到教会开会，还要在电脑视讯开会，那就藉口用太多的侍奉取代了我们自己每日读经祈祷的生活，这个是并不健康，很容易就会消尽。我们需要常常去领受神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如果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侍奉，没有在神的话语上面得着喂养的话，就算我们侍奉都不会结出属灵的果子。侍奉成功的要素第二方面，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留意第二点，在身体灵性上同时操练，两样都重要。有些信徒热心追求拼命侍奉，不顾身体，很快为主消尽，但另外亦都有些信徒是单单照顾自己身体而疏忽灵性上的操练，可能浑身是劲，但是在属灵生命上面 是骨瘦如柴的。四章第七节说，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虎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也都有不少的人，他们是喜欢讲闲话，甚至咧讲嗰啲叫老虎荒谬的话，譬如话去追溯佢哋嗰个 family tree， 佢哋嘅家谱一路去追，咁似乎当佢寻索自己嘅根源嘅时候，就希望揾到自己一啲嘅有名嘅祖先，咁样咧作为自己抬高自己嗰个身价，肯定自己嘅价值，一切都系多余的学问。保罗提醒提摩太为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而第四章第八节我们可以直译为身体的操练益处尚少，但是敬虔却能带来各样的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身体的操练有没有益处呢？当然有了。当时在希腊文化里面，他们很重视身体的操练，所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也都是由希腊那个地方是开始伸延到直到今日，继续有 Olympic 世运会。在希腊有一个地方叫做 Spartan 巴斯达，这个地方人很着重怎样准备作战，他们这个地方所装出的人呢，每个都是勇士，但他们有个优生学，即是说只是存留最好的战士，当婴儿出生的时候，常常是用酒，即是强烈的酒跟他们冲凉的，相当刺激。如果能够顶得住 可以存活就留住佢。如果那些顶不住的细佬哥，即是说呢身体孱弱的，就放弃不要了。而且在儿童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只是提供很少量的衣服和食物，就是鼓励他们在少量的食物可以挨饿，甚至那些挨饿的战士是鼓励他们去偷取食物，但是不要被人发现，不要被人捉到，捉到就会被处罚。目的就是训练这些战士可以很成功进入敌人的营地，而不会被捉拿到。当士兵要出征打仗的时候，母亲就吩咐他们当兵的仔拎着盾牌，不可以离开他的身体。一是呢就是凯旋归来，如果不是就战死在沙场，因为这个盾牌就可以成为那个担架抬回来，千万不可以做逃兵。不过这些的操练所得到的只是今生的应许益处。保罗这里说到敬虔，如果我们操练的话，不单止今生，还有来生的应许。那基督徒是否应该不顾身体呢？当然不是，操练身体益处当然有了。现代人我们常常都很喜欢去健身室gym， 咁去健身室當然有唔同嘅人，有不同嘅目的。有啲人就希望減肥，特別係咧肚腩嗰啲嘅肥胖脂肪；有啲人就卻係希望咧增加肌肉嘅，對住個鏡即係表演自己嗰個美國先生嗰個身材。但亦有人係因為咧工作、家庭壓力大，或者係情緒不穩定、憂鬱，咁咧知道運動嘅時候身體會產生某種嘅快乐、高兴、兴奋的荷尔蒙，使到自己所有的压力是消除。咁有时我都会经历过嘅，健身、游水或者系运动之后咧，有一种轻松快乐的感觉。咁我仔同埋佢啲嘅朋友亦都经常去健身室，因为咧喺学校参加运动竞赛，包括譬如话足球啊，或者系田径啊，或者有啲咧就参加游泳队。咁当佢哋训练嘅时候，好多时练到咧就满身大汗，甚至肌肉酸痛。不过继续去操练，因为操练身体的确有益处，唔单止健康，比赛嘅时候亦都系可以达到最高水准。但圣经话，敬虔的操练更有益处，那个益处不单止是今生，而且有来生。敬虔的操练使我们内心得着满足，能够操练我们的节制。敬虔是需要操练，不是与生俱来的。例如几个星期前，我们一位讲员袁慧文博士跟我们讲到默想的操练是现代人失去了的艺术，因为我们太忙碌了，样样讲求速度效率，就不懂得静下来默想一节或者一句的经文，甚至一个字的经文去反复思想。当摩西劝他的门徒约书亚接班的时候，要就提醒约书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日日夜夜都是思考，这样你就可以成功了。所以我们要学习操练将神的话语去咀嚼。当然我们好鼓励一年速读圣经一次，每日三到四章，这个了陷式好像在飞机上面看下来。但我们也需要学习去咀嚼一节圣经，慢慢去搭，好像我们喝茶喝咖啡，一滴一滴去搭真这个味道，咀嚼跟着消化跟着吸收，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源。 变成我们的经历。举个例，跟大家提过，刚刚离世不久几年前，郑果牧师，在世91岁。郑果牧师他献身侍奉主有60多年，是推动华人差传宣教，一个主忠心的仆人，被称为华人差传的先锋。1949年中国政府被共产党统治之后，他就蒙召作传道人，所以从福建就去到香港，但离开之前很大的挣扎，因为一家5个儿女7口怎么吃饭啊？以后自己去到香港读神学还要交学费，怎么养活一家人呢？所以一直推迟，但神就藉着圣经的经文马太福音第6章去鼓励感动他。你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于是他就不单止咀嚼消化吸收，而且将圣经变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了他的经历。所以跟太太讲话，老婆，咁以后几年呢，当我到香港读神学嘅时候，神会供应啦。老婆当然话点供应啊？郑果牧师话食马太福音啦。佢回答马太福音点可以食啊？呢、这个就系信心嘅操练。后来经过几十年，到咗香港读神学，再到菲律宾侍奉，后来到美国，30年之后申请妻子儿孙。来美国一共有26人来到美国团聚，后来有机会申请妻子离开中国，所以郑果牧师飞回到香港启德机场，同阔别30年的妻子重逢，一见到面的时候就跟太太就说，咦，老婆，30年前你是小姐的身材，为什么现在发了福呢？太太当然理直气壮招咁样回答：你唔记得咩？30年前你话食马太福音，咁我哋咪食到肥肥白白咯。神嘅话要咀嚼、消化、吸收，成为我哋生命一部分，又成为经历，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在2008年，郑果牧师伉俪他们在加州庆祝90大寿庆典的时候，那时家人儿孙已经有50多人了，他们一同颂赞主的恩典，侍奉永生的神，耶和华是他们的牧者，他们绝对没有缺乏。敬虔的操练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侍奉的神需要操练身体，更要操练敬虔。侍奉成功的要素，不单止在圣经上，我们要学习真理上要持守，我们需要操练身体，操练灵性，第三方面还要运用恩赐，而且要专心恒心。14节话：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藉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够听你的人。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我们有没有轻忽了神给我们的恩赐呢？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呼召，不同的岗位，有些人神呼召做传道人宣教士，有些人神呼召做医生、律师、工程师，在他工作岗位里面见证神。另外有些人被呼召做老师、厨师，或者是理发师， 我们要认定神给我们每一个的呼召，每一个岗位，在教会神安排我们不同的侍奉，在家里面安排我们做丈夫、妻子、父母，我们是否在这些岗位上面忠心。神安排我们在某个岗位给我们某个呼召，同时必定给我们同样的能力和恩赐去承担。可能年轻的提摩太那时或者他只有30多岁，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并非 teenager 十几岁，可能是30多岁，但是相对来讲，保罗50-60岁有经验的传道人，提摩太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很可能当中有不少的元老50-60岁、70-80岁，所以看提摩太只不过是小伙子刚刚出来侍奉，所以很可能提摩太会疏忽了所得的恩赐。保罗说不要轻忽，要运用你的恩赐。恩赐是圣灵随自己意思分给每一个人的。正经说到保罗曾经在众长老的面前去按手在提摩太的头上、身上，而且藉着预言将恩赐给他。那这个是什么恩赐呢？圣经没有指明，当然是包括着刚才读的经文、宣读、劝勉、教导的恩赐，亦都是牧养教会的恩赐，是作教会的监督长老。保罗叫提摩太不要轻忽，不要放在一边收藏它不用。神给你的岗位、神给你的才干、给你的恩赐要运用，运用才纯熟，不用就会生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卑，跟人比较，或者好像提摩太一样，认为自己年轻，或者是年老啊，我这么年老，或者我这么年轻，哪有资格啊？保罗就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我们应用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老，要在信心、爱心、清洁，要言语上面都作信徒的榜样。我们怎样轻看呢？就是觉得我的恩赐不够大、不够强，我不是葛培理，我不是 Rick Warren 华克里，我不是唐崇荣，所以这样的恩赐哪里出得厅堂，不如隐藏，比其他更厉害、更厉害、更犀利，神学毕业的人才去做，似乎很合理，但是不对，自卑。罗马书12:3这样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得太高，也不要看得太低。有些人有少少知识、少少恩赐，就好像半桶水浪得特别响的，看得太高。但有些人也看得太低，认为我恩赐不及别人，所以收藏自己。常常藉口说，当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无谓出来侍奉，左头左势，或者是献丑，这个其实都是一个藉口，没有好好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你不侍奉，怎知道自己有什么恩赐呢？不试永远不知，必须要尝试才知道。圣经并没有说到提摩太的恩赐是很大、很劲、很强，只是说到提摩太有恩赐。保罗说不要轻忽，不要看笑。耶稣在路加福音曾经讲过个比喻，说一个主人去到外国，就叫了个仆人来，每个仆人分不同的银两给他，有一个有10锭银两，另一个仆人5锭银两，还有一个是只得1锭银两的仆人。 咁领咗一定银两嗰个仆人就用手巾将呢个银子包藏起嚟，收埋佢。我得一定银两咁少，唔好献丑啦，等嗰啲五定甚至十定银两嘅人出嚟侍奉啦。藉口，神冇话你恩赐少，咁就等嗰啲恩赐多嘅人侍奉啊。呢、这个就好多今日基督徒嘅情况，将自己嘅恩赐用手巾仔包起嚟，甚至埋藏喺地里边。事实上，越唔用就越生锈，越缩水。所以去健身室运动，越练，哇，嗰、那个二头肌、三头肌，那个肌肉就越嚟越强壮。唔用咧，越嚟越缩水嘅。有时恩赐可以广泛应用做我哋所有嘅才干、能力、熟悉嘅学问，都可以被主使用。但系恩赐同埋才干有分别。才干就系咩咧？就系你做得好嘅嘢。恩赐就系唔单止你做得好，而且呢个侍奉可以造就信徒建立教会嘅。举例吓。才干就是你唱歌好叻，可以去到卡尼基科、卡内基音乐厅嗰度演唱。每个人都要俾几十蚊买张票，着得西装骨骨坐低，恭恭敬敬去听。听完之后，哇！鼓掌起身欣赏你，嗰、那个系才干。但系恩赐就系、是、或者你嘅唱歌唔系专业水准，但系。在教会里面献诗就能够感动人，让人经历神的同在，安慰人，鼓励人，触动人的心灵，这个是恩赐。保罗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 focus 专注。当我们发掘到自己属灵恩赐或者我们那个负担之后，我可能就是表示神希望我们在那方面去侍奉他。基督徒常犯一个错处，就是周身都没有把利 spread yourself too thin， 将你自己分得太薄，样样都做，但样样都做不好。甚至有些传道人或者是福音机构的干事参加太多旁边的侍奉，除了教会的侍奉之外，又参加很多政治的活动啊，甚至是房地产也都做生意啊，又做埋保险经纪啊，因为传道人可能口才不错啊，又带领啊很多的旅行团去圣地，去以色列，去希腊，去埃及，学习团，这些都是非常之好，不过呢可能分得太薄了。殷勤去作，在此专心。英国有名的传道人马天·莱·中，中马田牧师是上一代有名的传道人。他曾经年轻的时候就在伦敦的医学院毕业，跟着是做预科。本来他可以在伦敦发展他那个医生的专业，因为他是毕业之后就跟随了当时的御用的皇家医生的 Thomas Horder 的爵士，即是英女王皇族的医生，是做他助手的。他接触了很多上流社会的名人，听他们看病的时候很多的听到很多背后幽暗的故事。所以马天·莱·中医生他知道，其实人生病不单止是生理上或者心理上边，更重要很多就是属灵生命有问题。好像诗篇73篇27节讲到话，远离神的必要死亡，凡离弃神行邪淫的，神都灭绝了。啲罪令到人生病。马天内中后来清楚神嘅呼召，佢就知道唔可以两样兼顾，必须选择一样。 就选择做传道，放弃行医。好似刚才保罗对提摩太劝告，殷勤去作，在此专心。所以他就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放弃高薪的医生专业，情愿回到他自己的乡村，去到英国威尔斯一个小城镇那里做穷传道。后来神大大使用他，十年之后去到伦敦的 Westminster Chapel 西敏教堂那里做牧师几十年，非常仔细精彩的释经讲道。在此专心侍奉，不单止要专心，保罗说还要恒心，要在这些事上恒心。恒心就是坚持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有些侍奉的人是晚节不保，有头威武尾阵。大卫几十年都是相当敬虔成功，但是当他在成功的高峰顺利的时候，反而跌倒犯奸淫与谋杀罪。欧洲以前是非常敬虔，很多国家差派宣教士，包括去到中国去传福音，但是到今日不再敬虔了。包括德国敬虔运动在这个国家开始，美国好多的教堂，英国好多的教堂也都荒废了。想到我们现在居住这个美国200多年前都是基督教立国起草独立宣言的人当中，也都有很多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时到今日2015年已经宣告是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而且现今的总统亦是第一个很骄傲自称是支持同性恋的总统，反映这个国家不再敬虔，已经走向下坡。很多人在60几岁以后才犯大罪，伤害自己、家人以及教会，造成生命的跌倒，什么年纪都可以发生的。如果过去我们一向走势不错，不要骄傲，不要疏忽，要小心最后几年。4:16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今天我们有什么侍奉呢？我们所关心的是不是人对我们的掌声，还是神的称赞呢？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所关心的是数字数据，还是忠心良善呢？我们是否不断地学习圣经，而且持守真理？是否付代价努力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是否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专心并且恒心侍奉，直到见主的面呢？请我们同心祈祷。真主，我们在你面前多谢你以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人生的指引，侍奉的教导。当人的说话停止，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提醒、光照、鼓励，叫我们有一天见你面，被你称赞为忠心良善的仆人。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